圣经导读新唱365，三月四日，今日读经，民数记22至23章，马可福音11章1至19节，导读。以色列人终于又来到了迦南的路口，约旦河东。即耶利哥对面的摩亚平原。摩亚呢，是罗德与他女儿乱伦所生的后代。他们听见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劲敌亚摩利人都击败了。摩亚王巴勒知道以色列军队有耶和华做他们的神，自己肯定是输定了，就心急如焚呢。但是他不知道，耶和华吩咐摩西不可轻扰摩亚人，《申命记》2章9节。而因为惧怕呢，就找到米甸人做同盟，甚至还数诅巫术来施行咒诅。这便是接下来的22至24章戏剧上演的前奏。当时在幼发拉底河东北部，可能是亚伯拉罕家乡的一个亚兰人，名叫巴兰，意思是"不是我的名"。这个以咒诅闻名的巫师是享誉国际的人物。据考古学呢发掘出来的古老的碑文记载，比尔的儿子巴兰被视为能与所有的神灵沟通的先知。他能在夜间得到神灵的启示，通过异象、占卜、驱邪、巫术等方式来博得很多的尊贵顾客的追捧。可是这次巴兰碰到的，偏偏是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。那就注定他的末日来到了。摩亚王巴勒差遣使者去请巴兰，他们告诉巴兰说有一群危险的民族，但没有说是以色列民，并且呢奉承巴兰说："你为谁祝福，谁就得祝福；你咒诅谁，谁就被咒诅。"其实这话只有耶和华才能做到。恭维的话说完，又有众多的长老奉上大量的占卜的酬金。巴兰心动了吗？这就是他的难题所在。于是呢，巴兰就留下使者，就去求问耶和华。神就真的显现了，并问他这些人是谁。他说他们来求他咒诅以色列，巴兰就被神警告不可以答应，于是便对使者说耶和华不同意，并叫使者走了。巴勒就不甘心，第二次差遣更尊贵的使臣去请巴兰，甚至呢还开了一张空白的数目支票给他，他要多少就可以填多少，只要他同意咒诅这名。巴兰明明的高言大志的回绝了，但是为什么再次留下使者，并再次求问耶和华呢？他凭什么以为神会改变旨意呢？结果，神就真的同意他去摩亚，只是要照着神所吩咐的话说。这一下，金钱和职业道德终于都保住了。巴兰呢，怕夜长梦多，于是立马上路，唯恐呢神会改变主意。神就任凭巴兰选择，因为巴兰心里呢有隐藏的欲望，欲望一来啊，那陷阱和麻烦就来了。接下来，这个眼光独到、智慧超凡、世人追捧的大法师，竟被一只驴给 给捉弄了。在路上的时候，神的使者三次要杀巴兰，他都不知道，还以为是蠢驴为难自己。神呢，竟然让驴开口来责备巴兰，并打开他的灵眼，看见天使的时候，他就假认罪，但心中呢，仍是喜欢去。最后，神的天使又给他机会，因他定义要走那贪财之路啊。彼得后书2:15。巴勒一见到巴兰就盛情的款待，然后开始第一次对以色列民的咒诅仪式。接下来23讲到巴兰的两次咒诅变成祝福。这两次呢，他是用自己的法术来发预言的。第一次是在拜巴利的高山之上，杀了7只公牛和7只公羊献祭，当作巴勒王和使臣的面开始呢唱起预言的诗歌来。7到10呢用了7个对偶句，是耶和华显现叫他说的。第一句是讲到摩亚王巴勒引他出来，第二句是讲巴勒王叫他咒诅以色列，第三句是讲神叫他不要咒诅，第四句是他从山上来看以色列，第五句是他看到这名不属于世上的民族，第六句是关于民数记的主题，就是以色列人多得不可数点，尘土与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堕落海沙是一个意思。第七句连巴兰自己都想加入这名当中，分享以色列民的命运，成为一个神所眷顾的义人。听完之后，巴勒被气得半死，觉得巴兰竟想成为他仇敌中的一员。巴兰呢，就拿着神的话来敷衍巴勒。巴勒可能以为呢风水不好，就带着巴兰去到比斯加山顶，好让他看不见以色列的全营。结果献祭之后呢，神又指示巴兰所唱的，这一次的诗歌是10个对偶句，加了3倍的祝福。第一句呢，教导希伯。意思是麻雀。希伯的儿子要听劝。第二句呢，说神不是人，不会说谎，说出来的话绝不后悔。第三句说神的话不成就不会返回。第四句说神祝福的他就祝福。第五句是神未见以色列中有罪恶，因为有会幕献祭除去了污秽。第六句是因为神居住在他们当中，有尊神为王的赞美之声。第七句神领他们出埃及，使他们力量强大。第八句是无论什么法术都危害不了这子民，因为第九句说神为以色列施行了伟大启示。第十句说这名是力量强大的狮子，不可抵挡，犹大的狮子不正指向耶稣基督吗？结果巴勒谴责巴兰没有职业道德，但巴兰要钱又要命，显然帮不了他。接下来是第三次的预言诗歌，巴兰是否能够发出咒诅呢？新约马可福音11:1-19，11-12都讲到 神的义仆耶稣的最后行动。首先是骑驴进入耶路撒冷。一到六节讲到耶稣将靠近离耶路撒冷约3公里的地方，他吩咐门徒到橄榄山的对面村子去牵一头驴驹来，因为耶稣必须骑着驴驹进城，应验创世纪中49:8-12，雅各所预言的那位赐平安者，并预备所骑的小驴。马呢是地上君王的坐骑，而驴呢是和平君王的坐骑。然后7-11的场面正是诗篇24篇的预言，也应验了撒加利亚书9:9，还有诗篇118篇22-27，并宣告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君王来了。那些能喊出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何塞纳。这些人一定是出于神的感动。耶稣进城之后没有直接走向罗马军营，而是去了圣殿。可是犹太人并不是真心的欢迎耶稣来做他们的王，反而更加的仇恨他。接着11-14，第二天耶稣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。无花果树呢是代表以色列，他们把圣殿变成了生意场所，又把圣殿和律法据为己有，根本无法祝福万民。最后15-19，耶稣就带领门徒洁净了神的殿，那些以圣殿名义做生意的人都被他驱赶。神的殿不祷告又有何用呢？况且那些叫卖声和牛羊鸽子的味道让人怎么能够安心的向主敬拜呢？圣殿不是财政收入的工具，也不是政治的场所。先知以赛亚说，我们的殿必称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。当耶稣揭露他们的时候，必然会威胁宗教领袖的经济利益和权威，使他们更加仇恨并要杀害耶稣。应用，我们从巴兰先知的表现当中看到什么呢？又从无花果树被咒诅和圣殿被洁净看到什么呢？只有一个词，那就是人性的贪婪。新约告诉我们，贪婪就是拜偶像。神最恨恶人拜马门，即金钱了。很多人呢，都想脚踏两只船，又拜马门，又拜神。神知道人心里的动机，因为人无法在神面前隐藏自己内心的贪念。常常见到有人在教会或慈善机构中奉献金钱，他们故意的表现就是要告诉大家自己捐的不少。他们很敬虔，很有爱心，还常常关注教会的收入有多少呢？自己捐的钱被记录在首要的名单上了吗？我们在教会里服侍，会不会利用机会向人推销自己的产品，或者是拉客户做生意呢？我们不是不让人做生意，而是要看人的动机是什么。来教会崇拜和查经祷告一定要专心，因为神在查看一切。另外我们的祷告也要小心，想一想那个巴兰既要讨好神，又想得到大笔占卜的钱，还要职业道德 和钱财两不误，甚至以为神真的是祝福自己。但当神任凭你事事都如意的时候，恐怕你已经踏进地狱的大门了。很多时候心怀二意的祷告好像也蒙垂听，其实根本就不合乎神的心意。长此以往，那个神很可能已经变成了自己塑造的神了。世上的人也把顾客呢也奉为神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基督和圣经里边，查验自己的祷告和思想动机，免得活在黑暗中还觉得光明一片。我们更要靠着主的圣灵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与教会的弟兄姊妹天路同行，向着永恒的耶路撒冷前进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向耶路撒冷前进。